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基督教基要真理，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并遵行神的教导。
因为一个人，因为耶稣做了一件事，我们众人都得到福气了，这是白白的恩典。但是各位，也有白白的倒霉。就跟那对比的是，也因为亚当，不管是亚当或夏娃，我们或者一起来讲，因为他做错了，那个跟我毫无关系的错误，就进入我的骨髓和灵魂深处，好事坏事都是。亚当犯错跟我有什么关系？各位，耶稣上十字架又跟你有什么关系？但是保罗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我也顺便提一下，各位，你从这里就知道，我们平常在传福音啊，读经祷告灵修这些东西，实在是糊里糊涂的。你怎么有罪你都不知道，你怎么称义也不知道。我这样一讲，哦，对哦，我很无辜哦。然后你很无辜了以后，你又会觉得耶稣的十字架所做的怎么会到我身上来了？各位，亚当的罪恶怎么到你身上来的？你要说最简单的，跟每件事为什么会这样一样，你都应该有答案。因为神的旨意如此。耶稣的恩典怎么会在你身上，也是神的旨意如此。那么这一段哈，就是相当困难的。你十二节简单的讲说，他的确讲罪因的一个人入了世界，然后罪一定带来死亡，然后众人都会死，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问题是那个众人都犯了罪哈，解经家很强烈的提醒，众人都犯了罪的重点不在说我们本身犯了罪，我们本身自己犯的罪啊，如果我们在母腹里就有罪，应该是哈。如果在母腹里面那个小孩子就乱踢妈妈肚子，那是罪哈。假如说那个罪，那种罪一直到我死前，在闭幕之前，要去见主之前，一看到我讨厌那个传道人来了，心里很恶心啊，那个罪为止哈。假如我真的还是蒙主的宝血洗净了，有这么多的罪，这些罪，各位，这些罪在中文翻本罪，亚当夏娃那个影响到我们罪，那个叫原罪，这两个翻译不太好，因为在中文里原跟本跟没什么分别的。在英文里面，原罪叫 original sin， 本罪叫 actual sin， 所以我觉得本罪你把它翻成己罪或者实罪比较好。一个是亚当夏娃罪，一个是我自己实际犯的罪。我们今天在讲罪的时候，多半都在讲实罪或者己罪 actual sin， 我自己所犯的。对了，那也没有错，不过那个是果子，根是原罪。在这里讲到说，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你以为是因为这些人犯了错，从母腹里到死亡中间犯了错吗？应该不是。因为十四节，从亚当到摩西，这段很复杂，有讲到律法，我先把律法放开，免得更难懂了。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下面一句，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连没有犯亚当一样罪过的，应该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讲，也都在死的权下。为什么？因为他犯罪了， 他犯了什么罪？各位，一生下来就死的婴儿犯了什么罪？你不要忘记哦，一生下来就死的婴儿，照这个逻辑，是他犯罪才会死，没有罪人不会死的。如果没有罪人不会死，死临到众人是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请问你，一生下来就死的婴儿犯了什么罪？照这个逻辑讲，他一定犯罪，否则他不会死。但他犯了什么罪？他没有犯罪啊。神学家为这些问题都，还有解经学者在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所以各位，你在这一两分钟之内，一两个钟头之内，你说我不懂你在说什么话，康牧师你的大罪就是让我们很孤独，那我也同意了哈。但你想不通没有关系，我们慢慢来，依靠上帝。就解经家解释，就是不与亚当犯一样罪的，他没有吃那果子，他没有有份于那么多的罪恶。这看你能不能接受了。这就是我们在讲教会历史上的很多异端不能接受。这些异端就是有非常好的人道精神、理智，可惜是堕落了人道精神和理智。就是即使是一个婴孩，他死，因为他在神的咒诅之中。那个咒诅就是在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把他加到他的子孙身上的，没有一个能幸免。天主教说有两个，一个是玛利亚，一个是耶稣。我们说只有耶稣幸免，玛利亚没有任何理由要幸免。好，不与亚当犯一样罪的，也在死的权下。你再看第十五节，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他没有说，因为众人自己的过犯，恶有恶报，所以我们众人都死了。他说因一人的过犯，所以这段经文，我再一次越看越觉得，主要是在讲原罪。好，不过我们不去详细继续解下去了。我需要提醒各位一件事情，我知道你看了会生气会愤怒，亚当一个人错影响到我们，所以以后的异端，尤其我最讨厌异端柏拉修，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合理化。我们没有原罪，让我们承认我们需要耶稣的救恩，让我们承认我们没有耶稣的拯救不行的，但是让我们说我们没有原罪，我们只是很软弱，如果我们努力，耶稣帮助我们就好了。你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要这样讲？一个，圣经这样讲，神把众人都圈在罪中。另外一个，也是我刚刚讲的，你现在越听越气的，如果不让你有原罪，你就可以自夸了。哇，我就一定可以照自己的努力，或者说我不一定能，或者说不是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也许是十万步之内，不是十个人里面有个义人，不是在索多玛城里面有没有五十个义人，是在整个世界，在17世纪有没有，我们可不可以说十个人里面没有一个义人，十万个人里面没有一个义人，我们可不可以说11个人里面可能有一个义人，甚至我们不要说11个人可能有一个义人，我们可不可以说50亿人、500亿人，从亚当夏娃的后裔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再来，可不可能有一个人他秉性善良一点，他可以认识上帝，这都很合理的，应该可能吧。神学家说不可能，因为我们都在那个咒诅当中，原罪。但是这个经文里面给你的是正面的，就是亚当带来的咒诅是够恐怖了，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更大，那个是正面的。但正面的就不多想了，因为我们一天到晚都听到正面的，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就是 那个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很丰富的。不过负面的我还是要再提一下，刺激各位啊。16节，因一人犯罪就定罪，这定罪就是定所有人的罪。17节，一人过犯，而且这个一你要知道，那个一人也包括是一次，就那一次，就那一个果子，就那一口，一次过犯，众人都被定罪。19节，因一人悖逆，众人成为罪人。哇，这些解经啊，尤其是当奥古斯丁提出来的时候，反对柏拉旧的时候，那个神学上很深，而且那个文字上都非常的美。他说人成为一团罪恶，一人悖逆，众人成为罪人，成为我们集合的，每个人都跟别人有份，没有一个人能侥幸脱离的这个罪人。当然我还是提醒你，希望你能看出这里是正面的哈。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保罗喜欢用这样的比喻，都类似的，就一语多，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这哥林多前书15章跟罗马书5章非常像，就是一语多的对比，一次一人和众人。好，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哦，人是罪人，是因为我们在上帝的愤怒和咒诅之下，我们都怎么样？我们都成为一个大坏蛋了吗？倒也不是这样讲。我们还是从刚才罗马书1章、2章，你可以看得到，人的被咒诅、被处罚，你从另外一个观点来讲，实在是上帝最公平甚至最大的恩典的一个表现。恩典就是，如果神不这样来限制我们、来处罚我们，人还会坏到什么地步，我们真不知道。那也是很公义的，就是人喜欢什么神就给你什么。人喜欢听蛇的话，人喜欢听女人的话，对不起啊，就是人喜欢听人的话，人喜欢受造物，人犯罪有个第二点，就躲避他的神，然后就对自己的认识开始失灵，他觉得他自己赤身肉体是羞耻的，然后他也躲避神的面。所以原罪其实我觉得最基本的，当然你要说悖逆啊、骄傲啊、自大，这都很多人这样讲是对的，可能最基本的就是人不能认识上帝了，因为你不想认识上帝嘛。因为你到今天你请人家来听到，谁有兴趣？我们这里免费的瘦身讲座，哦，一定进来很多个，比现在多好多，不知道要多少个。你有没有你的手机给我看看，有没有邀你来，好像那个直销会一样。没有人有兴趣，没有人有兴趣，所以神也不让你有兴趣，你根本不能认识他。你不能认识他，但是你还在神的世界中，不管是旧约新约里，你看到，也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讲的，神的全能、神的创造、神的护理，借着一般恩典仍然临到人，世人仍然有许许多多的美德。为什么？因为马太福音5章45节讲到说，神把阳光、空气、雨水无分宣制的赐给了基督徒，或者神的儿女和非基督徒。路加福音16章8节，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因此如果神赐给人阳光、空气、雨水，这个叫恩赐，那么神为什么不能赐给人聪明、智慧、美丽和道德无分宣制赐给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因此当你看到非基督徒和佛教徒他比基督徒要漂亮、聪明、能干甚至有道德的时候， 你不应该很稀奇，怎么不信主的人那样，他们不是很邪恶吗？他们是很邪恶，邪恶的部分我等人讲，跟我们一样的。但是神没有因此不赐给他们这些阳光、空气、雨水、聪明、道德、智慧这些东西。圣经上这些经文很多了，《使徒行传》14章17节、15节，我先念17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保罗在那个地方跟异教徒讲道的时候，他是用恩惠这个字，也就是说不信主的人是蒙了恩惠的人，一般讲就是叫做，那叫做一般恩典。而给你这些恩惠，给你这些雨水的目的呢，我再念前面的15节，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另外在使徒行传17章25、27节讲，神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这些经文哈，我可以再引一些，譬如说诗篇145篇第9节，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你也可以把它了解成恩典，复辟他一切所造的，不管是阿拉伯人，是基督徒，红黄黑白中，18世纪或者是第8世纪，东西，甚至整个宇宙，没有一物不得他的恩典。你张手使有生气的都随愿饱足，诗篇145篇16节。雅各书1章17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又是恩赐、恩典、恩惠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好，各位哦，这一点你应该开始有一点体会哦。事实，我们可以看得到的诚实的事实，跟圣经越来越 match 了，就是的确不信主的人，神给他们很多的恩惠和慈爱，即使他们堕落，即使他们不认识神，神还是给他们，而且给的没有比给基督徒少，丝毫没有比较少。神给巴比伦，神给罗马，神给亚述，神给中华民族，神给蒙古人的土地、战斗力、人口，都远远比给以色列人多。你不可以说神不公平，神不慈爱。神给佛教徒，起码在台湾，道教徒他们的土地、资源、财富、电视台，远远比给我们基督徒多。个人、团体都是好，但是刚才我有提到的，神给这些是干嘛？在堕落的世界，神做的一切事情，其实在任何一个时候，神做的一切事是什么？使徒行传17章27节，叫他们寻求神。神给你食物，叫你寻求赐食物的神。神给你聪明，叫你寻求赐聪明的神。人的罪恶就在这里又显出来了。人不仅因着原罪不认识上帝，而且上帝借着各样的事告诉你，我让你有这些的，我们却不去寻求神，我们去寻求神给我们的好处。神给我们金钱，我们不寻求赐金钱的主，我们寻求金钱。神给我们聪明，我们不寻求赐聪明的主，我们寻求聪明。这一点点的差距就是天渊之别了。神一直到今天，神赐给我们台湾丰衣足食，我们不去寻求这位神，我们寻求如何继续的丰衣足食。各位，看起来很合理的东西就变成极其邪恶，我们就拜偶像，我们就把受造物当作造物主，我们就忘记上帝，然后我们就丧尽良心。所以以弗所书所讲的是在讲长期的情形， 当然长期悖逆的时候，神仍然长期继续的恩待施恩怜悯，让有的时候外邦人又有一些良心，让他们觉得哦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而且继续不断的让外邦人和基督徒一样有逻辑的能力、数理的能力、美的能力。只是这些赐下是希望一方面减低这个世界上罪恶，一方面增加这个世界上福乐，一方面更重要的希望人去寻求神。可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常常都没有。好，我们继续看，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神用他的圣灵在出埃及记31:1-6让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因着有神的灵充满他们，他们就可以有聪明知识。我念这段经文给你听，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用以镶嵌，能雕刻木头。出埃及记31:1-6。我为什么要念这段经文？因为让我这样说，当你到佛光山或任何一个庙看到一个佛像的时候，我请你知道，那些金银铜是值得感谢赞美上帝的，因为上帝赐下金子，上帝创造金银铜。我还请你知道，当有人可以把金银铜雕刻出来的时候，塑造出来的时候，那是上帝给他的智慧。任何事，包括制造毒品、制造吗啡，包括制造色情网络，那些聪明智慧，世界上没有一丝一毫的美善，包括做金银铜铁偶像的那个智慧，不是来自上帝。我们为此感恩，为此赞美上帝。而也因此，那些做这些偶像的人罪更大了，因为上帝把这样的恩赐给你，你仍然不知道去敬拜上帝，你却用这个来做一个偶像，说这是造我的神，你的罪更大了。你没有这个恩赐还小一罪还小一点，你有这个恩赐，你不知道感恩，不知道感谢呢给你这个恩赐的上帝，而且不去寻求他，你的罪更大了。所以我们丝毫不否认非基督教的文明里面有很多的道德、美学、艺术等等，但是越好他的罪越大，因为上帝给这个恩典你居然不感谢。当我们看到慈济或佛教徒或者无神论有正义感的时候，我们说他罪更大，因为上帝给这么好的东西给你，让你有正义感，你居然不去寻求给正义感的上帝，你居然不相信这个正义感是来自上帝的。所以人的好或坏都该死，如果我们没有去归向上帝的话，即使那个好是来自上帝。在出埃及记31:1-6，摩西圣灵感动摩西用这些很危险的字眼，雕刻木头，雕刻这些，我觉得都在提醒我们一件事，雕刻能力，不管是雕刻木头做圣所里的东西，或者雕刻偶像，那个能力本来都来自上帝的。那希望我们用上帝给我们能力做在正经的事上吧。在哥林多前书12:6，你可以回去也看一下耶利米书10:3-4-9，就是他那里也在描述雕刻偶像的，跟那个比撒列亚和利亚伯好像哦，用的字，这都是从神来的，从神来为要你去寻求神，荣耀神。因为哥林多前书12:6，神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是。好，下面又是讨厌的经文了。为什么神如此多明明可知的作为，而且继续分秒不止的在世事上这样恩待你，你却仍然不寻求他，也不认识他呢？ 生命记二十九章第四节，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的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这就是我说的，其实上次大概也有引这经文吧，那种少数的但是决定性的经文。你不信因为耶和华没有使你信，你看不懂因为耶和华没有使你看懂，你不明白因为耶和华没有使你明白。你说那都是上帝的错，上帝使你说这句话的，你要不要被定罪吗？你就说哦，感谢主我明白了，感谢主上帝让你明白了。好，我们不要去讨论这些逻辑上的霸道的哈，让我们就做正经上帝指引我们做的事吧。对基督徒而言，对神的儿女而言，大卫在诗篇119篇的很多祷告，那篇太长了，有很多祷告都是什么？求你赐我悟性，叫我能够明白。非基督徒他们不能有这悟性，除非你传福音给他们，圣灵在他们心里工作，重生得救，他们可以开始有。我们基督徒虽然神给我们了，但是我们也是需要继续的更加渴慕，更加寻求上帝啊。那哥罗西书一章九到十节，那是保罗的祷告，求神将属灵的悟性智慧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是在读经祷告生活处事烧饭洗衣服吃喝嫁娶各样的事上我们都需要有的，敬畏上帝，求神给我们悟性智慧，好让我明白。好，我们也引几个经文，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上帝的恩惠慈爱，我们是不能够认识他的，那是我们的罪恶。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基本上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还活在肉身当中，也就是我们的罪恶并没有完全离开我们，那个权势还是会影响到我们，所以我们需要继续求神来帮助我们。但我们信神一定会帮助我们。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九节，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我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这都是基督徒生活中希望天天有的。主给我一个新造的心，主给我一个柔和的心。各位，不是不可以问问题，甚至我说过你也不是不可以向神发生气，到底为什么这样，但你要有个答，你要先有个态度，你要始终有个态度，你不会错的，你充满慈爱和怜悯，请你指教我。我们在上约伯记的时候特别讲过这个态度，我们不是躲避，我们很诚实的很生气的讲，但我们是敬畏上帝，我们知道他一定对，但是神给我的头脑让我经历到这些事的时候没有办法调和的时候，我也不能不诚实的问。各位，如果你可以诚实的不问，那也很好了，那个人不去思想也是很有福气的，不过能够思想而顺服更有福气了哈。我觉得耶利米书第32章39-40节，我要使他们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神把这样的心放在我们里面越深越多，我们就越知道自己的不可靠，而寻求神继续保守我们。这个经文也都很多了哈，列王记上第八章58节，愿耶和华使我们的心归向他。诗篇86篇11节，对不起，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就这都在表达出，如果神不使我这样，我没有办法。但是请你注意，是你在做这个祷告，求你使我，是你使我这样，但是从人这边来讲，是你使神这样，你在做祷告。但是当然最重要的是，你心里知道你能做这样的祷告是出自神，神使我们求，神使我们向着他，神使我们有恒。当然你要说神使我们跌倒失败也都没问题，只要你没有那个亵渎不敬的成分哈。在正统神学里， 救恩的第一步到最后一步都是上帝在做的。我们可以说不是救恩而已，整个宇宙的任何事都是让上帝在做，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15章第5节。所以即使在讲人的罪恶的时候，我们也要想到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在乎发怜悯的神，罗马书9章16节。格林多前书3章7节可见的，那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乎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而请你不要搞错了，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不是说你不要浇灌，也不是说你不要栽种。有人马上就有这种想，哦，那可见得不用栽种，可见得不用浇灌，不是怎么看圣经的。哦，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城池，建造人就枉然劳力。对呀，可是没有说你就不要建造啊。对上帝绝对的信靠，归荣耀给他，不减少，只应该增加我们的努力。所以每次想到说啊，如果神都定好，我就不要做什么事了。谁这样讲的？神定你是要做好事的，积极的。你是你自己把它变坏的哈。当人有罪恶的时候，一个人的罪恶一个很好的表达方式，就是罗马书第8章。这里的神学生或者是对神学有兴趣的也都知道这个解经哈，在讲到罗马书第7章第18到20节。这是公案了，讨论了很久了。这20年，我觉得在某些地方啊，任何一个时代了，都有它的优点、缺点、好处、坏处，更亲近神一些或更远离神一些。在这20-30年，一个远离神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这里的解经都说，这个我是得救前的我。罗马书7章18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啊，这很有名的，然后最后一句啊，我真是苦啊，这我到底是谁？我还是要这样说，正统的奥古斯丁的、路德的、加尔文说，这个我是基督徒。那比较不正统的卫斯理他们就说，这我是没得救的人啊，信了耶稣，上帝释放你了，把你牵到爱子的国度了，你居然还会这么苦，不可能。就对不起，我实在觉得这种对人的那个罪恶的那个深刻体会不足的人哈，他会用好像，哎呦，上帝会让我们圣洁良善的这些经文来了解，上帝是会让我们圣洁良善，这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完全的圣洁良善，那是在将来在天上。路德和加尔文就说，奥古斯丁说，这个如果不是一个重生得救有圣灵的人，他不会这么痛苦的。那我把我稍稍。希望扩大的讲法啊，我觉得这我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有的经验。我觉得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不可能天天都那么舒服的。一个不信耶稣的江洋大盗、良心丧尽的人，圣灵或者是神的光在他里面不会完全没有。因此，最坏的江洋大盗，我不知道撒旦，但是最坏江洋大盗。我觉得也有觉得，哎呀，我怎么会这个样子？我认为最坏的人，没有重生的得救的人，他也会对他自己的状况，他不管怎么无耻，他会觉得不应该这样。而当人重生得救以后，我们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善良，可是我们对圣洁善良的了解也越来越多，以至于我们会因为以前可能 你考试作弊成功，哇，你非常高兴。现在你可能因为想要作弊，你非常痛苦。你没有作弊，你只是想到要作弊，你就会说，哎呀，主，我怎么会这样子？就这个痛苦，我真是苦啊。我看很多那种自我感觉良好的这些解经家哈，这都很缺少那种圣灵光照，他们是有罪的。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讲到比较重要的，等一下会讲到比较重要的东西，当你在讲到那个人的罪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提律法。
朋友，我是摩西弟兄，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编辑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就是 livinginjesus.org，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org，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愿更多的人能得到主内新生命。